中共政府拘留外企员工，学者指埋下未爆弹。广州列车男子持长刀害人，民众则疑警方无能。乌克兰揭俄恐慌心态，主要核电站周围燃骚乱。瓦格纳唔走啦，克里米亚遭到乌无人机袭击。卡尔森筹备对抗霍士，已提前解雇合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对于外国企业来讲，中共政府统治下的市场正在构成更多威胁，不仅在市场方面面对更多的新增监管政策，位于中国本土的外企员工亦面临被无端绑架的风险。近期中共政府盘问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上海员工，拘留美国 Minsk Group 驻北京公司员工的做法，让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发现他们在中国的运营活动似是在走钢丝。为在华业务提供咨询的从业人员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大面积的准备关于北京扩大反格电法举动的备忘录，这个是为了应对客户针对中共政策的疑惑，人们想知道北京政府的动作意味着什么，以及开展业务的边界在何处。在北京加强对数据活动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安抚客户，目前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北京正在进行全行业的打击，但客户仲是难以放心。独立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斯莱辛格称，西方公司的董事会觉得他们必须有一些东西讲服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自我保护。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调查过了，能够确保安然无恙。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在安全运营的状态，但是在中国灰色地带很快就会变成黑色。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外资嗅到了危险的味道，选择早日将资金逐离中国市场。根据 Ascent Data 的数据，在4月21到26号期间，国际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净撤出31.7亿美元。这个是过去五个月来最迫切的一次资金外流。财经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中共的政策已经对外企越来越苛刻，特别是最近他们又修改了他们的所谓的间谍法，将这个间谍活动的这个概念定义从原来的国家机密扩展到国家机密和国家利益，他们都算。而这个国家机密都讲不清了，国家利益就更讲不清了，以这个国家利益、国家机密为借口，然后加强了这种对于数据收集的这样的事情的这种监控，动不动就上间谍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邓恩5月6号对大纪元说，中共让有意同他做生意的国家越来越难过，中共使用的伎俩突袭外国公司办公室、拘留外国公司员工等，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接受的，中共肯定知道这一点，所以看起来他们可能是在采取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这样的做法反映出中方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正在迅速恶化，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从中国逃离。除了与外国行业不合之外，中共内部亦不断出现纠纷。知情人士6号透露，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的整改流程受阻，原因是其金融控股公司牌照还未得到监管上级的批准，此举与政治体系重组有关。此前蚂蚁集团遭到监管打击，一度传出被放行，但是随后进程再度受阻，新的政策整改可能导致整个流程延迟数个月，而在牌照取得之前，蚂蚁集团可能会再次遭到罚款处置，成为监管机构砧板上的肉。5月7号，网络传出消息，指出湖北武汉至广东惠州的 K435 次旅客列车上，一名男子手持18公分长刀行凶，造成一人丧生，现场惨烈。但是这一恶性事件实质在3日前的5月4号发生，网友纷纷质疑，谴责中共的安检系统只是严格针对普通民众，却放任嫌疑犯随意作案。不少网友表示，以前安检 连原北峡入边嘅美工刀都被保安查抄，建筑工人嘅揾食工具被查抄，但系犯罪分子却安然无恙，进入列车行动自如。然而呢一令人发指嘅案件响掩盖三日之后先至登上新闻，更让百姓心寒。网友表示，呢、这个就系铁路方面想要推卸责任。根据逝世乘客家属嘅讲法，办案嘅公安人员话，持刀男子有前科，此前有过一次持刀伤人罪，后嚟刑满释放，呢次系再次作案。网传消息话，受害男子名叫谷拱，系家中嘅独生子，家人听闻噩耗几乎崩溃，祖父母卧床不起。受害者母亲表示，自己当时亦响列车上，列车员攞嚟急救箱，却发现系上锁噶，而且冇锁匙，导致孩子失去咗最后嘅生机。谷拱嘅表兄响事故发生后发布长文，控诉铁路警察无法控制局面，不仅错过咗黄金救命时间，仲唔俾家属发声。而家我哋被删帖、限流、控评，警察对身边嘅人施压，我哋作为被害者家属，全部被困住。我哋嘅事实求是，能否突破封锁，让正义嘅光照到我哋灰暗嘅角落？而家港铁集团嘅重心居然都放响呢啲方面，我哋普通嘅老百姓到底要点样为自己伸张正义？近期乌克兰响国境内发布对俄军嘅全面反攻运动，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乌克兰国防副部长加夫里洛夫响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嘅局面让俄国感到恐慌。他们对国内宣传展示的是虚假的描述，这场战争将在地面上取胜，而不是在电视屏幕或者互联网上。加夫里洛夫说，克里姆林宫一直向本国人民隐瞒俄国在乌克兰损失的真实规模，但是你不能够欺骗你的人民好多年，特别是当他们开始看到实质的问题，人们看到家庭成员受到伤害。他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有一日，或者就在本月或下个月，世界会看到俄国战略、军事或经济立即崩溃的事实。如果这个情况发生，他不会感到惊讶。巴克穆特的局面不仅向乌克兰人，亦在向敌人们表明，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在这场战争结束时，一场军事灾难在等待着俄罗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周日，数百名平民逃离了俄国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因为人们担心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地区周围将发生激烈战斗。乌克兰市长猛烈抨击莫斯科此举是为了调动军队而进行的掩盖行动。乌克兰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当局正在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强制动员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以制造更多的混乱。而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则对春季可能发生的激烈战斗表示担忧。当局表示，阻止灾害性核辐射风险的举动在当今非常重要，当地需要可靠的电力供应来冷却系统，防止潜在的安全危机。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周日表示，雅格纳将继续在乌克兰城市巴克穆特作战，原因是该方获得了所需的物资补充。雅格纳的领导者普里戈津此前威胁，要在10号撤出所有巴克穆特的士兵，并指责当局没有提供足够的军备物资。不过截至目前，大多数军事分析家并不认为普里戈津会撤离前线部队。在5月7号，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席尔斯基视察了巴克穆特地区的部队，他此前曾表示，俄罗斯正在那里采用焦土战术。亦是在当日，普里格津透露，有末日将军之称的俄国空军总司令苏洛维金已被任命为雅格纳与军方的联络人。苏洛维金曾在叙利亚期间与雅格纳方面建立了密切联系。如果此举得到实施，这样雅格纳与俄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有所打破。乌克兰南部战线方面，克里米亚当局周日表示，22架乌克兰无人机在黑海上空被发现，其中超过10架飞机 参与了对黑海舰队所在地塞亚斯托波尔港的袭击，至少有三架被毁或坠毁，俄国军方没有损失报告。对此，乌克兰官员没有发表评论。克里米亚一直是俄国在乌克兰南部军需物资的关键渠道，就在过去两周，半岛上的炼油厂和军事设施成为袭击目标。俄国当局试图淡化袭击事件，但乌克兰军方表示，至少有一次袭击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成功反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亦在前线遭受来自俄军的打击损失。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晚间讲话中提到，九名乌克兰地雷处理专家在南部克尔松地区工作时遭到俄军的火力袭击而丧生。据悉，这些乌克兰排雷专家在工作时遭到射击。乌克兰方面指出，排雷人员被敌人火力瞄准的情况并不多见。在上周，乌克兰军方清除了7300个地雷。新的消息反映出，克尔松前线仍然存在俄军制造的危险障碍。知名主持人卡尔森在遭到霍士封锁之后，仍与霍士新闻有合同，这样使他无法与其他网络或流媒体服务公司签署协议，亦不能够出现在节目上。代表卡尔森的知名律师弗里德曼对 Axel 说，任何想让塔克闭嘴并阻止他向观众讲话的想法都是荒谬的。此举表现出卡尔森准备继续与霍士角力，以获得未来发言权。5月7号，阿绍在报道中引用消息称，卡尔森知道霍士的很多内幕，并且准备制造还击的计划。目前关于卡尔森的多项不利消息仍遭到媒体聚焦，而知道卡尔森计划的消息人士说，他准备就合同的问题与霍士展开较量。近期，卡尔森与右翼 Newsmax 在内的媒体取得联系，他们愿意支付比霍士更高的薪水，但是卡尔森首先要做的就是撇清与霍士新闻的关系。同一份报道还称，卡尔森有意策划他自己的媒体帝国。在早前的某一时刻，卡尔森与推特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谈到了未来的合作，但是消息人士没有对此透露更多细节。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卡尔森推出自己的节目，他可能会拥有大量观众。雷德菲尔德和威尔顿策略机构对1500名符合条件的美国选民进行调查之后发现，36%的受访者说他们可能或非常可能观看卡尔森主持的新节目。卡尔森引发的动荡引起了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2024年候选人的反应。川普在4月下旬表示，听到前霍士主持人离开的消息，他感到震惊。川普告诉 Newsmax， 我很震惊，很惊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有才华，他的收视率非常高，他一直很叻，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对我来讲非常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